历代志下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那时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，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。他必住在幽暗之处，也可以为他必住在浓云之处，因为此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。神并不住在受造物中，他创造了万物，却不受万物的限制。浓云之中幽暗都是比喻神的隐秘和崇高。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意思是巍峨的圣殿正是象征神的住处隐秘崇高。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，他说，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只是用圣殿来作为神与人同在的记号。为你永远的住处，既是指圣殿可以成为约柜永久的居所，也是盼望神与百姓永远同在。而在神的旨意中，神确实要得着一个永远的住处，永远与人同住。过去是圣殿，现在是教会，将来是新耶路撒冷。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，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。所罗门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，也亲手成就了。他说，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，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，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名的居所，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。所罗门说，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，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，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，这意思甚好，只是你不可建殿，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。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，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，是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。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，柜内有耶和华的约，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建造圣殿是一个本于他、依靠他、归于他的侍奉。一、建造的动机本于神，是神亲口应许了大卫之约，也亲手成就了他的应许。二、建造的过程依靠神，虽然神的旨意是要建造圣殿，但什么时候造，在哪里造，由谁来造，都必须根据神的拣选。只有神自己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，人所造的殿才能成为天上的样式的影儿，人的利益才能合神心意。三、建造的目的归于神，圣殿是为了见证柜内有耶和华的约，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而不是彰显人的荣耀。圣约是历代志的主题，国度和圣殿都是永不改变的大卫之约的一部分，神一定会负责成就。因此，虽然后来所罗门和百姓都没能遵守耶和华的约，以致圣殿被毁，百姓被掳70年，但他们无论怎样失败，神在管教之后还是领他们回来重建圣殿。这是圣灵对本书最初的读者极大的鼓励和安慰。 也是给现在软弱和失败中的新约信徒复兴的应许。因为新约和大卫之约都是神无条件的应许，不是依靠人肉体的努力，而是神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他必会在我们学够功课之后再将我们领回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，举起手来，就站在台上，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，向天举手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，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，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，你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，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遵守我的律法，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，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。现在求你应验这话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成就像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。所罗门造了一个铜台，放在院中的祭坛前，他先是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百姓致辞，然后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。在耶和华的坛前是一个正确的地位，所罗门不是站在圣殿建造者的地位，而是站在蒙救赎的地位上向神祷告。如果没有祭坛作为救赎的基础，人不管为神的名做了多少功，那些工作也不能成为他向神说话的资格。而所罗门站在正确的地位上，就说出了正确的话。你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他承认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建造了圣殿，而是神自己亲手成就了他的应许。慈爱可译为不变的爱，是盟约中的用语，特指神向他的百姓信守圣约的不变的爱。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，这句话提醒被掳回归的百姓，也提醒今天的每一位信徒。无论我们曾经怎样不忠、失败或跌倒，只要尽心行在神面前，神一定会不离不弃，因为他是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历代志比列王记增加了一句遵守我的律法，更明确地说明什么是谨慎自己的行为。神要所罗门的子孙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，并不是指像所罗门一样为神建殿，而是像所罗门此时那样谨守神的律法，不是效法宗教的仪式，而是效法敬虔的实际。所罗门第一次说神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，是宣告神已经应验了他必为我建造殿宇的应许。而所罗门第二、第三次说现在求你应验这话，是求神继续应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的应许。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，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。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。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所罗门知道，创造宇宙的神不会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。他也知道，祷告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所以接下来他在神面前的七个祈求都是根据神的应许，不是倚仗自己建殿的功劳。如果人有敬畏神的心，圣殿从外面看是殿，从里面看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。但人若没有敬畏神的心，圣殿里里外外都只是一座建筑。所以后来的亚哈斯王、马拿西王敢亵渎圣殿。在历代志里，这殿就成了试金石，试验神百姓的心向着神是不是准确。犹太人照字面解释，向此处祈祷，祷告时都面朝耶路撒冷，但向着圣殿祷告，来到圣殿祷告，都代表回转归向神，而不是使祷告灵验的宗教仪式。人若回转归向神，神一定会垂听而赦免，因为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人若只是把祷告当作宗教形式，就成了自欺欺人，因为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人若得罪灵舍，有人叫他起誓，他来到这殿，在你的坛前起誓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判断你的仆人，定恶人有罪，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，定义人有理，照他的意赏赐他。神早已指示，百姓中若有难断的案件，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，并当时的审判官，求问他们，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。而大祭司处理疑难案件的方法，可能是让当事人在祭坛前起誓，然后用乌灵吐明，让神来决定。因此，所罗门的第一个祈求是表明君王和百姓都愿接受神的审判权柄，好让公义彰显在应许之地。因为神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判断你的仆人，原文是采取行动判断你的仆人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败在仇敌面前，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，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，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。神早已宣告，百姓若违反诫命，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。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必从七条路逃跑。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。因此，所罗门的第二个祈求是，若百姓因得罪神而战败，求神赦免在失败中悔改的百姓，令他们平安回家。因为神曾经应许，虽是这样，他们在仇敌之地，我却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进行灭绝，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24至39节六个祷告中所提到的灾祸，很多都是被掳归回的百姓的经历。他们既已知道神的咒诅是真实的， 就当知道悔改，回转之后，神的赦免也是信实的。这是神对回归的百姓所发出的呼召。你的民因得罪你，你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。他们若向此处祷告，承认你的名，离开他们的罪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，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，且降雨在你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。神早已宣告，百姓若侍奉敬拜别神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是天闭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因此，所罗门王的第三个祈求是，若百姓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求神赦免在管教中悔改的百姓，好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，重新降下时雨。因为百姓若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。神的百姓因我们有律法而自豪，他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当行的善道，而是不肯离开他们的罪。人若不肯离开自己的罪，神就是差派先知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悔改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因此神宣告，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。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。百姓只有经历了一切祝福和咒诅之后，才会心里追念，这正是神领人回转的方法。国中若有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、蝗虫、蚂蚱，或有仇敌犯境、围困城邑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，你的民以色列，或是众人，或是一人，自觉灾祸甚苦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祈求什么，祷告什么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。你是知道人心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，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，遵行你的道。神早已宣告，百姓若行恶离弃神，耶和华要用痨病、热病、火症、疟疾、刀剑、旱风、霉烂攻击你，这都要追赶你，直到你灭亡。因此，所罗门的第四个祈求是照百姓不遵行律法，求神赦免在管教中悔改的百姓，好让他们一生一世敬畏神。因为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自觉灾祸甚苦，原文是个人知道他的灾难和他的痛苦，意思是知道这灾难和痛苦是神的惩罚，因为这里所列出的灾祸疾病都是生命记中所记载的悖约咒诅。百姓若经历了这些灾难，就应当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神，所以神保护的手已经收回了。以色列人的传统是在祷告的时候举手，而不是在唱歌赞美的时候举手。圣经中的举手都是指祷告、祝福或启示，而不是指唱歌赞美。 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，并伸出来的膀臂，从远方而来，向这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，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。神早已宣告，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，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，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，你们怎样办理，他也要照样办理。显明神的恩典不仅给以色列人，也要给凡愿意认识他的人。因此，所罗门的第五个祈求是求神让外邦人能敬畏他，认识他的名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因为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。这个祷告表达了神悦纳外邦人的心意，遥指将来的教会，显明了圣殿所预表的实质。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，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，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，使他们得胜。神早已宣告，百姓若谨守遵行神的律法，神必然会赐下得胜。你们要追赶仇敌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。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，100人要追赶10000人，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。因此，所罗门的第六个祈求是求神向奉神的名征战的百姓赐下得胜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使他们得胜，原文是采取行动进行正义审判。你的民若得罪你，你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，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，回心转意，恳求你说，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，我们作恶了，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，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神早已宣告，百姓若不肯遵行诫命，屡教不改，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，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。因此，所罗门的第七个祈求是求神赦免悔改的被掳百姓，使他们在被掳之地蒙连续。因为神曾经应许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。所罗门求神赦免的根据不是根据百姓的属灵光景，因为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也不是因为百姓的悔改或祷告，因为人常常在罪中而不自知，而是根据神的应许，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。想起罪来， 原文是回转。第37节原文有两个回转，用以加强语气。为他们伸冤原文与使他们得胜相同，意思是采取行动进行正义审判。我的神啊，现在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所罗门之所以敢求神睁眼看，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，不是因为自己建造了圣殿，也不是因为百姓的公义，而是因为神信守大卫之约，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。所罗门的祷告可能是在赎罪日的祷告，所以七个祈求里没有一个是求神赐福，因为他知道神的百姓只要活在神的光中，福气就不是问题。正如主耶稣的应许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人的问题不是神不赐福，而是自己堵住了蒙福的道路。因此人最重要的不是求神赐福，而是认罪悔改，求神除去阻挡自己蒙福的因素。耶和华神啊，求你起来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耶和华神啊，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，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。耶和华神啊，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，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。安息之所原文是安息的地方，安息指圣殿，神的约柜进入安息之所，神的百姓才能在安息之所寻得安息。信徒的心中若要有平安，首先要让基督在里面掌权，好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受膏者的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，也就是希腊文的基督。以色列的祭司、先知和君王就职时都要用油膏在头上，象征从神接受职分和能力。这是历代志原文中第二次出现这个词，也是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最后一次出现弥赛亚。41-42节引自诗篇132篇8-10节，但作者特意颠倒了诗篇132篇10节的顺序，用交错替换的修辞方法，让熟悉诗篇的读者领会到，弥赛亚乃是圣灵所要启示的中心。A. 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。B.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B1, 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A1, 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。虽然本书最初的读者还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，但圣灵却在他们心中重新点燃了弥赛亚的盼望。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因为神必纪念他向大卫所施的慈爱。同样，虽然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但神已经为我们开启了得自由的道路，因为他应许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 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